今天的讲员呢，仍然是郭英调医师啊，他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现任的董事。他在美国完成了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呢，回到台湾任职，用他的专业服侍同胞。郭医师呢，不只是在专业上很优秀、很卓越，我欣赏他的，他更是一个健康方面的践行者。他今天的讲题是：你的运动量够不够？那在请出郭医师之前呢，我们先请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会长陈宗清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陈牧师，有请。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在台湾、在世界其他的地区，主，我们都能够在云端相见。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今天的演讲，你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不但是要注重我们灵魂的兴盛，也要注重我们身体的兴盛。锻炼身体益处还少，仍然有益处。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效的、长远的来服侍你自己。主，我们特别为今天在这个云端里面有需要的传道人、有需要的肢体，我们再次把他们带到你的宝座前。主，你向他们说话，向他们显现，透过今天的信息，主啊，你自己触摸他们。主啊，有一些方面需要被提醒的，主啊，你提醒他们；有一些方面态度不对的，主啊，求主纠正我们的态度。主，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越来越合乎圣经的真理。主啊，我们恭敬的为郭医师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保守他，恩膏他，使用他。我们把所有的参与者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陈牧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郭医师。
我今天的话，一样是我们这个为主而活久一点哈，的那个系列哈，那个，所以我今天的话，重点是放在运动跟身体检查，运动跟体检，哈。先讲一句话，就是什么？要活就要动哦。所以呢，只要你还活着，OK，那一定要动哦。特别是有些人觉得，要孝顺长辈，所以长辈什么都不要动，不对哈。如果长辈什么都不动的话，他就会没办法活下去。OK，那个，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过我前面的视频哈，所以我先简单的复习一下哈。到底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1973年 Dever 跟1992年台大林瑞宗教授他们提出来的内容都很类似。也就是说呢，环境有关系，但是环境只占20%；遗传有关系，生物因子遗传有关系，只占20%；医疗水准有关系，但是医疗水准只占10%。其中的一半呢，都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因此，到底影响我们健康、影响我们，其实最重要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因此，希望我们这个大家了解怎样是比较健康的生活形态以后，能够借着祷告求圣灵帮忙，让我们能够把改成健康的生活形态，这样呢就可以为主而活久一点。1996年呢，日本厚生省呢把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跟脑中风，还有糖尿病，再念一次：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跟糖尿病，这些病呢，正式改名叫做生活习惯病。也就是说，这些我们常常听到的病呢，是因为生活习惯不良造成的。生活习惯病的定义强调的是，造成疾病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运动、吸烟、饮酒、休养的状况的不良生活习惯累积而成的。因此，你会有这些病，都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不良，并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罹患的疾病哦。因此，希望这些前言能够帮助你，能够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改过来。2016年，WHO 提出来10年的营养行动。哦， 他说不希望各国的政府努力宣导不要抽烟，不要不当的饮酒。我想这两项在我们教会里面大概不太会有，但是另外两项呢却是看得非常普遍的，缺乏运动跟不健康的饮食，缺乏运动跟不健康的饮食。不健康的饮食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提过了，我引用的经文是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当然这个舌头呢看你怎么解读，你可以把它解读是讲的话，也可以把它解读是我们对食物的贪婪。所以不健康的食物呢真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上次呢已经跟提过了。因此所谓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呢要有足够的休闲，足够的休闲跟足够的运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到底我们的运动到底够不够。另外呢健康的饮食呢这上次讲过了，少盐少淀粉少油炸烧烤，多水多钙多青菜，一些抗老化跟抗氧化的食物，以及像花椰菜高丽菜洋葱大蒜这些胡萝卜高纤食物跟黄豆制品这些比较好的食物。在讲到健康饮食的时候特别提醒重要的观念是定性跟定量。定性呢就是吃什么，就前面提到像高丽菜很好 OK， 洋葱很好没有错，所以呢要吃洋葱要吃高丽菜，但是要吃呢不只是吃而已，很重要，吃多少。好的东西多吃一点，不好的东西像我比如我很喜欢吃香肠，或者东方的香肠西方的热狗我都很喜欢吃，但知道那是不健康的，但是毕竟有软弱，所以呢你要完全不吃，哇那你越拒绝那诱惑越大，所以还是吃一下，只是吃少一点。所以不健康的食物吃少一点，好的食物呢吃多的会变成有害处。所以一样，好的多吃一点，不好的少吃一点，能够慢慢调整我们。但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提醒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个别的差异，有个别的差异。要享受美食先喝水，不是喝含糖饮料，含糖饮料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先喝水，然后进餐的次序呢喝完水以后先吃肉类或豆类蛋白质，然后吃青菜，当然肉菜这样混着吃，最后还没饱的话最后才吃一点饭淀粉类，然后最后吃水果。所以进餐的次序建议大概是这个样子。另外吃慢一点，因为常常会肥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吃太多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吃这样的量，当稍微有点年纪了以后还是吃一样的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新陈代谢变慢，所以就会造成肥胖。因此吃慢一点，享受食物的时间久一点，也就吃的分量可以少一点。确定吃多少呢，有时候一家人一起吃不太知道，因此建议用餐盘，也就是拿一个大盘子出来，你今这一餐要吃多少全部都拨在餐盘里面，这样你就知道你吃了多少。很重要一件事情，请不要把自己当厨余桶。有些家庭里面吃完了以后剩下一点点，哎呀食物不要浪费把它吃掉吧， OK， 这个我们就称为把自己的嘴巴当做厨余桶，这样是不好的。因为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我的上了年纪意思是40岁以后，如果你还把自己当厨余桶的话，大概身材很快就会走样。所以用餐盘来知道吃了多少，不要把自己当厨余桶，丢掉是有点可惜没有错了，但是把自己的 嘴巴当厨余桶，把自己的身体当厨余桶的话，那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其实更大。哥林多前书那些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贪婪呢我把它加上对食物贪婪的也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其实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敬虔的生活方式。好，前面简单的复习了一下对食物的观念以后，我们今天进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活就要动。 哦，如果你没有动的话，哦，上了40岁以上的话，肌肉每天就会减少 1-1.5%、哦，心肺功能呢每10天呢会减少 15%、哦，所以呢一定要运动。但是我很怕呢诸位听了我今天这个视频以后就赶快去动，然后很容易就受伤。所以请注意，如果你平常没有活动的话，你要开始运动的话要渐进才不会受伤。你平常不动肌肉会萎缩，因此你已经那么多的时间没有动了，所以你现在要开始动的话，哦，要渐进慢慢慢慢增加你的量，哦，每周增加不超过 10%、哦，因此呢如果比较细的话可以有所谓的运动处方，哦，包括运动的频率、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运动的种类以及运动的进程，哦，然后先暖身，然后训练真正做，然后做缓和，最后有一点伸展，哦，这是所谓运动处方的内容，哦，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进到要进到那么详细的运动处方内容，哦，我们今天主要是一些尝试的部分来让大家知道。台湾的法律规定，劳工每工作两小时就要休息15分钟，劳工每工作两小时就要休息15分钟，哦，我想诸位大概都是传道人，请问你准备讲章还是跟人家会谈，有没有每两小时休息15分钟呢？哦，所以我刚刚提到，哦，我们其实不健康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不休闲跟运动不够，哦，休闲跟运动不够，哦，所以每两小时要休息15分钟，这是台湾的法律规定的，okay？ 讲到运动，哇，大家都知道要运动，但是都是懒，啊，所以很多地方呢就努力来鼓励大家运动，哦，譬如这是台湾的一家医院叫敏盛医院，哦，他就把楼梯呢叫做健康步道，哦，健康步道把楼梯改个名字叫做健康步道，哦，他说你爬楼梯呢就是所谓的登阶运动，登阶运动呢有益下肢的肌力跟心肺的耐力，哦，除非你有背部下肢疼痛心血管疾病的话，哦，要先问一下医师，不然鼓励大家爬楼梯，哦，我知道有些建筑物甚至呢二三楼电梯不平，哦，你要去二三楼请你走楼梯，哦，四楼以上呢采用电梯，哦，像为了鼓励大家走楼梯 不要太无聊，所以看这个敏盛医院他在 楼梯呢隔几阶呢就贴个东西让你看一下，哦，来鼓励你让你愿意走楼梯的时候呢登阶的时候呢能够比较有趣一点。运动可以改善免疫力，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哦，像我们免疫力是这条蓝色的，哦，不运动的人免疫力到这里，但是你适量运动的话你可以看到免疫力一直往上升，但是要小心哦，如果你拼命运动的话免疫力反而是下降的。再重复一次，适量的运动能够提升免疫力，但是拼命的运动但太累了，哦，像很多人追求什么极限运动啊那些东西，其实那些东西的话免疫力是反而是变差的，因为太累了。所以我们感染的风险呢不运动的时候在这里，哦，适量运动的时候感染风险降低，但是如果你拼命运动的话感染风险反而拉得更高。因此鼓励大家运动，但是呢不要到拼命的程度，哦，不要到拼命的程度，哦，有些人追求那个什么极限运动，哦，没有错，极限运动是成就感很高，但是对健康来讲其实并不是太好。运动的原则就是333呢，第一个3每周运动至少三次，哦，你说要每周运动至少三次，但是有太多的原因了，哦，所以像我的话我是原则上每天都要去运动，哦，但是像今天下雨就没有办法运动，或是哪天有事情要赶路就没有办法运动，哦，所以你虽然定每天都要去运动，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有状况让你没办法运动。因此运动333，第一个每周至少三次，每次呢至少30分钟，每周三次每次至少30分钟，然后运动时呢让每分钟心跳呢130跳，哦，跳到130跳，哦，什么意思？就是说强度要够，哦，强度要够。 有人跟我讲说他每天散步一个小时，我说散步不够强度、哦、快走可以、哦、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平常是用散步的话，鼓励大家你散快一点快走， 那就有达到运动 的强度了、哦、所以运动分333至少三次，每次30分钟，强度呢希望心跳到130跳以上， OK。 所以散步不行，但是快走可以、哦、你每次能够有30分钟、哦、像我是抓一个小时啦、哦、但是一个小时在很多时候这个这减那个减，然后再确保都是每次都有30分钟以上，但是常常没时间。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运动常常没时间。因此呢，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塔巴塔训练。这是所谓的高强度运动。也就是说呢，塔巴塔呢是、哎、日本的教授研究出来的、哦、它所谓高量间歇训练的方式，高量间歇训练的方式、哦、20秒内达到最大的强度，休息10秒钟、哦、所以每一个阶段是30秒，20秒内20秒的运动，然后休息10秒、哦、然后做了8组、哦、所以总时间呢是4分钟而已。所以因为20秒就很强大，然后休息10秒然后继续做、哦、所以虽然只有4分钟呢，它结合了有氧的跟肌力的全身运动、哦、所以你虽然只运动4分钟，但是可以达到运动一小时的效果。理由是说，当你停止运动的时候，身体仍然会以为你还在持续运动，因为你的强度很大，所以会不断的燃烧卡路里。这样的效果呢，通常会维持一个小时，甚至最长呢可以达到12小时。因此呢，了解塔巴塔运动，知道有塔巴塔运动以后，大概就没有理由说你今天没有时间运动吧、哦、你可能没有30分钟，但是不可能连4分钟都没有吧，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做一次塔巴塔运动4分钟，就可以达到运动一小时的效果。塔巴塔这个东西呢，是1996年的日本的那个这个塔巴塔博士研发出来的。他有做过实验，比较一个小时的一般强度 A 组跟塔巴塔的做法四分钟的刚强度，所以他四分钟跟人家的一个小时比较起来，这样的结果六个礼拜以后，平常有做一个小时适当强度了，当然心肺功能有提升，但是无氧的系统就是肌肉没有什么改变。 B 组呢，就是做塔巴塔这个四分钟而已的话，不止强度心肺功能改善比 A 组更强，而肌肉呢也增加了。所以这种高强度短时间的运动呢，不仅能燃烧体脂肪，而且在锻炼体能方面也极为有效。因此呢，今天我待会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放一点塔巴塔的那个影片。所以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塔巴塔这几个字到 YouTube 还是哪里去打一下，就有各式各样的影片出来。你选一两个你比较喜欢的，像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电脑桌面上，要运动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出来，然后对着里面的示范跟着做。每20秒运动，然后休息10秒，20秒再做下一个，然后再休息10秒，这样4分钟完就做完了。运动4分钟，如果你做的话，应该都会流汗。流汗在运动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流汗对运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处，一定要好好的流汗、哦、这个是我在网络上查到、哦、他说有9个好处、哦啊、排出毒素是没有错的、哦、有助于减肥这倒是错误的、哦、因为流汗以后虽然重量会减少，但是你减去的是水分、哦、水一喝又回来了、哦、促进心脏健康，会帮助肌肉恢复，增强免疫力，这时候是对的、哦，容光焕发的肌肤，这也是对，提升心情，疏通毛孔，降低肾结石的风险，这个好像不太确定，所以但是有一个绝对确定的，就是可以排出重金属。我想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吃的东西当中有或多或少有一些重金属，这些重金属进到我们身体里面怎么排出去，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经由小便，一个是经由汗。研究呢告诉我们，汗当中跟尿当中重金属的比例，汗 几乎是尿里面的10倍、20倍、哦、这个各种重金属列在这边、哦、因此呢一定要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流个汗，每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流个汗，能够运动流汗最好啊，不想运动还是要流汗怎么办？那就建议去洗三温暖、哦、大家知道洗三温暖就是流很多的汗，不想运动也不想洗三温暖，那很简单，那就去吃麻辣锅、哦、很多人说 我在开玩笑，我说我不是在开玩笑。你知道四川为什么要吃辣吗？因为发现吃辣以后可以抵抗那边叫那 古时候叫做瘴疠之气， 就比较不会感染、啊、为什么吃了麻辣锅以后就比较不容易感染？因为你排汗、哦、病毒到身体里面的话会借着汗排出去，所以排汗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身体的保护机能。再来讲运动，运动的话要介绍的是所谓的那个核心肌力群，就是右下角这个地方、哦、画红色的、哦、前面看是这个地方，背后看是这个地方，这个是核心肌力群、哦、所以要这样的一个这个叫棒式、哦、然后就可以来练你的核心肌力群、哦，然后如果支撑两分钟以上就可以很好、哦、如果支撑不到两分钟、哦、这个叫可能、哎、一分钟三十秒的话可能就要多练一下、哦、这个是最简单的练核心肌力群的方法、哦、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最辛苦的就是我们这几块核心肌、哦、核心肌对提到这个要棒式的这样正式正确的做法、哦、肩胛骨收紧，臀部夹紧、哦、然后保持一直线，肚子收紧，眼睛往下看、哦、可以增强核心肌，改善身体平，改善驼背，减少背部受伤、哦、刚刚看到有人听到有人说你从哪里闪到腰有没有或者什么东西、哦、其实就是因为核心肌力群没有练、哦、所以要特别是、哎、40岁以上、哦、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练核心肌力群、哦、核心肌力群、哦、这里、哦保护脊椎稳定的重要肌肉、哦、如果你会有下背痛、哦、久坐下背痛的情况的话，为什么会下背痛？答案就是核心肌力群的强度不够、哦、所以应该鼓励大家要好好的来练运动的时候要包括好好练核心肌力群、哦、这张图呢是一个复健老师、哦、他介绍可以练核心肌力群的方法、哦、所以我之后自己呢就印了一张、哦、放在床边、哦，睡觉前呢就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几个姿势来练一下核心肌力群。好，我有想要运动、哦、但是真的事情很多、哦、因此我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呢、哦、当然身体怎么样、哦、第一个当然是要做体检、哦、体检来检查我们身体有没有哪些的疾病、哦，但是除了检查有没有哪些疾病，没有疾病以后呢，其实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哦、我们的身体的能量如何，也就是所谓的体适能。体适能的定义就是说体力足以应付日常的生活以及休闲活动、哦、有人说要玩需要体力啊，对，但是你的体力到底够不够？我们努力的运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锻炼我们的体能，因此我们体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下测试，这个就是所谓的体适能的测试。有一个病大家越来越在乎了，就是所谓的肌少症。肌少症呢就是肌肉太少，为什么肌肉太少呢？答案就是运动不够，所以肌肉萎缩、哦、运动不够造成肌肉萎缩。当然如果你吃的蛋白质太少也会，这个是、哎、做体适能的检测、哦，体适能检测包括检查你的身体组成怎么样，你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分别是多少，这是很粗略的检查、哦、然后肌力及肌耐力呢就是请做一下仰卧起坐，大家会做吧、哦、仰卧起坐一分钟看你能做几次、哦、柔软度呢看坐姿体前弯、哦、心肺耐力的上移三分钟登阶、哦、这是一种测试体适能的方法、哦。年纪大呢65岁以上呢、哦、这个身体组成是一样的、哦、然后平衡能力、哦、就是什么单脚站能够站多久，单脚站可以站多久，下肢肌力呢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三十秒钟能够做几次？哦，另外这是下肢的，上肢呢？哦，就是手臂这样去。所以有年纪大有年纪大的测量方法，年纪轻有年纪轻的测量方法。哦，所以都有这样测量体适能的方法。测量完了以后呢，就像这个是仰卧起坐，哦，这个做好还好，然后哎量量看，哦，一分钟你能做几次？然后呢，就可以来查这个所谓的长模表。这是台湾，哦，仰卧起坐一分钟，哦，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哦，这是仰卧起坐一分钟的长模表，哦，譬如你如果是50岁的话，哦，50岁在这里，哦，一分钟你能做几次，哦，如果能够做20次的话，哎，不错，是一般，哦，如果能够做到34次以上是优异，哦，如果 做10次呢，那可能尚可，哦，只能做5次呢，啊，可能是欠佳，哦，所以呢体适能检测呢，就是你做一下就可以知道说你在所有人群当中呢，你的同年龄的 人当中，你的 体能呢是属于优异、良好、一般、尚可还是欠佳。啊，如果尚可跟欠佳怎么办？那就要赶快练了。如果你的优异还是良好，那表示你现在的运动量是够的，那你就继续维持现在的运动量。啊，如果你现在发现是欠佳还是尚可的话，那就要加强运动，哦，哎，自己的健康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健康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因此我这边呢只能提供一些资讯，让你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这个是60岁以下的，哦，啊，这个是，哎，另外一个资料，哦，来看看到底伏地挺身可以做多少，哦，我拿到这张很高兴，哦，这是什么？军人，我们不是号称是基督的精兵吗，哦，台湾的军人，哦，仰卧起坐跟伏地挺身，哦，男生女生，哦，从60岁到20岁到60岁，哦，分别，哦，要能够做几次仰卧起坐跟伏地挺身，哦，所以呢60岁以下的呢，我鼓励你来挑战这个仰卧起坐跟伏地挺身，哦，台湾的军人要求一定要做到这个程度，哦，才是合格的，哦，OK， 当然这测试是测试2分钟，哦，不是测试1分钟，哦，大家知道前30秒大概你还可以很快，哦，后30秒就慢一点，哦，所以1分钟的情况大概这样，如果要做到2分钟的话，当然你体力更要求更强了， OK， 60岁以上的话可以做30秒内，哦，起站测验，哦，坐着，哎，请注意，哦，椅子一定要稳定，哦，不要坐不小心摔跤了，哦，所以30秒起站看能够多少次，哦，然后呢长模图在这里，哦，65以下男性30秒坐立，哦，女性在这里，哦，所以你如果是70岁的话，哦，70岁大概到30次，哦，等于是2秒钟一次起立 坐下的话，哦，那算是很好，哦，啊，看看你多少可以做多少次，可以知道你的体力在同年龄当中的状况是怎么样，哦，他这个长模从65岁一直到90岁都有，哦，65岁到90岁都有，哦，所以年纪大的人呢也有他的体适能检测，哦，你不能说，哎，反正他就是不会动，对不起，之所以不会动是因为没有训练，之所以不会动是因为你都不让他动。每一个人要活就要动，肌肉为什么会萎缩？不是年纪大，肌肉会萎缩不是年纪大，肌肉会萎缩是因为没有动，没有运动，所以肌肉才会萎缩。这是抓背测试，哦，来看看到底我们柔软度够不够，哦，像这样看看柔软度够不够，哦，双手中指指尖的距离看到多少几公分，哦，量一量，哦，这是65岁的男性65岁女性，哦，哎，这个柔软度的检测的这个长模表，哦，长模表，哦，柔软度重不重要，哦，柔软度呢，哦，另外一个刚这是上肢的柔软度，哦，啊，这个是下肢的柔软度，哦，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手往前弯，哦，看看手指尖跟脚尖鞋尖的距离多少，哦，这个就是坐姿体前弯的测试，哦，啊，这是在做坐姿体前弯的样子，哦，一样有它的长模表，哦，长模表，哦，所以有上肢的柔软度，有下肢的柔软度。柔软度呢，是指关节能够弯曲的程度，哦，柔软度好 怎么样避免运动伤害，避免运动伤害。因此一个人为什么会运动伤害、哦、你说当然可能一开始运动的时候那个暖身不够会造成运动伤害，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柔软度不够、哦、柔软度不够、哦、年纪越大呢我们当然肌肉跟关节会越来越僵硬、哦、所以譬如说你往后转脖子能够转到什么程度，转到紧的然后就撑在那个位置20秒30秒然后再返回来、哦、一天四个几次、哦、这就是所谓练柔软度。年纪越大肌肉关节会越来越僵硬，我们不能够阻止老化，但是能够借着肌肉软软度来改善、哦、年纪越大就必须要花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耐性来运动才能达到效果、哦、柔软度训练的时候要特别提醒、哦、因为常常太急着要有效果就会造成受伤、哦、太急着要有效果会造成受伤、哦、所以这次建议、哦、每次伸展大概20到30秒就好，每次伸展大概20到30秒就好，每个部位重复两三次、哦、每周三次伸展就可以有效的提供柔软度、哦、提升柔软度、哦、一定要慢慢来慢慢来，千万不要急功、哦、急着要做的话就很容易受伤、哦、伸展时依自身的状况不能有疼痛的感觉，到有一点紧就好了，你转不过去了就停在那边哦、有一点紧就可以了，然后维持20到30秒、哦、每个部位重复两三次、哦、然后 明天再做、哦、一周其实只要三次就会有效提供柔软度、哦、很紧或柔软度差的肌肉群呢伸展要慢慢慢来、哦、OK 体适能检测讲完了，再来我们要讲体检、哦、体检呢台湾的政府是有提供免费的体检、哦、就是40岁到64岁呢三年一次、哦、65以上每年一次、哦、你要说我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错、哦、所谓的免费健检、哦、体检呢就是什么，在没有临床症状之前，到你有觉得不舒服那已经太慢了，就是在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去查到到底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哦、所以健检呢不是到有症状，有症状那是看病，健检就是没有不舒服的时候来检查，因此呢检查结果怎么样、哦、台湾呢虽然有这样免费健检的但是使用的人不多、哦、2017年呢健检以后发现了高血压、哦、高血脂高血糖肾功能异常腹部疼痛腹部肥胖、哦、放着的话发现有这些问题、哦、当然这些有些这些问题有些是知道有些是不知道、哦、所以这是健康检查、哦、这是基本免费的检查只有基本的而已、哦、健康检查出来全部都正常，那只是告诉你你没有这些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或高血糖这些问题而已，但是呢我们在新闻上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才三十岁五十岁六十岁而已就猝死突然死掉，会不会这样？当然有这样可能性，因此光是做基本的健检呢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事情，要做所谓的不再担心的高阶健检、哦、我说这样的高阶健检呢让你不再担心，也就是说你担心什么，你如果担心心肌梗塞的话哦、我建议你可以做个心脏的高阶电脑断层、哦、心脏的高阶电脑断层、哦、你做完以后就可以知道你离心肌梗塞还有多远，你担心的癌症那你做一个全身的正直造影响检查、哦、可以把一公分以上的癌症全部都找出来、哦、所以担心癌症就可以做一个扫描、哦、乳癌肺癌都有专门专对乳癌肺癌的，胃癌都有专门这种癌症的检查，因为这三个癌症应该是最常见的。你担心中风吗？那可以做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来看看你的脑子的血管离中风还有多远、哦、担心骨质疏松呢就可以做一个骨质的密度的检查、哦、这个呢叫做高阶健检、哦、这个不是看病、哦、在台湾几乎所有的医院的体检部门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哦，后面这些呢是我服务的医院嘉义基督教医院的那个价钱、啊、每个医院价钱不一样、啊、如果你在北美或者说在 中国的话，你去医院问一下，很有可能也有提供这样的检查，因为这些检查呢，我就是说不再担心，不再担心。像我们昨天上次讲那个胆固醇的控制，胆固醇控制是怕血管塞起来嘛，对不对？看塞在哪里，塞在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塞在脑子就是脑中风嘛。因此这样的检查一检查以后，就知道说你到底血管会不会塞起来。所以我的口号是因心肌梗塞而死是不对的，因心肌梗塞而死是不对的。前面我们看到很多名人死因呢都是心肌梗塞，这样因心肌梗塞而猝死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愿意来做个高阶健检的话，就可以查出来，我们的冠状动脉就是营养心脏的动脉分成右冠状跟左冠状，右边呢跟左边呢，这个检查呢把它全部分成15节，然后告诉你每一节呢你是有狭窄还是0-50%，还是超过50%以上的狭窄程度，所以清清楚楚。这个电脑断层呢就是这样，躺在那里而已，完全没有风险，完全没有风险，就是把 X 光这样扫过去这样而已。所以鼓励，如果你有担心的话，其实应该要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心脏的高阶电脑断层。万一塞得很厉害，比如说有大于 50% 的话，那怎么办？你就可以做心导管，去把塞住的地方用支架撑住，然后就不会心肌梗塞了。要塞住的，要狭窄的地方就用支架把它撑住，就不会了。因此我鼓励大家做心脏的高阶电脑断层。担心中风可以做脑部的核磁共振，来知道说到底什么地方快要塞起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呢，虽然可以知道说快要塞起来，但是只能知道而已，因为它的用支架把这个要塞起来的地方撑住的这个技术呢，在心脏冠状动脉这个技术呢，在脑子的血管，因为脑子的血管比较细，所以还不够成熟，或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发成熟以后，那或许我们可以有处理方法。所以这个呢可以知道我们离中风多远，但是不好意思，我们好像知道了以后也不能够做什么啊。心脏这个是我们可以用有效的方法来避免发生心肌梗塞。最后，如果你觉得身体练得很好，那像我，我只有160，前阵做体检，发现我年纪大了以后稍微变矮了，只有160公分，但是呢我体重呢有71公斤，体重71公斤，那我是不是太胖？答案不是。为什么不是？刚刚提到体适能检查，身体检查，另外体适能还有一种叫做 lean body， 就是身体组成的 body composition analyzer， 身体组成的分析，它呢可以来分析一下你的体重是多少，然后可以用电阻的方式知道你身体里面的脂肪有多少，然后肌肉量有多少，然后他算一个叫做体内年龄的，不过我已经60岁了，但是他这个是45，说我的体内年龄才45岁而已，好像不知道怎么算的，但是不管了。 anyway 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脂肪太多，因此这个检查呢很好，就是可以告诉你身体各部分的检查的地方多少，所以呢他可以看你内脏的脂肪的多少，然后身体水分的状况怎么样，所以看你是哪一种体型，这个中轴呢是体脂肪，你的体脂肪呢是少的、消瘦、健康、肥、微胖还是肥胖，所以这边是体脂肪的情况，这边呢是你肌肉量的情况，左边是肌肉量少，右边是肌肉量大。所以你如果很瘦，但是体脂肪很低，但是问题是肌肉量也很低的话，那是属于消瘦型，肌肉量很少但是脂肪越来越多，那就是所谓的运动不足型，以及所谓的肥胖，脂肪量很多就是肥胖，但是肥胖呢体脂肪呢肌肉量当很多的时候还 脂肪很少，那是属于消瘦、哦、但是脂肪量、运动肌肉量大到一个程度以后 OK， 那就是肌肉量多，体脂肪也很多，那就是这种体型、哦、所以呢我这个打圈的地方是我所在的地方、哦、就是说，所以我呢之所以体重比一般的期望要高呢，并不是因为我脂肪太高，是因为我肌肉量呢，这是中间点，我不是肌肉量呢太多的关系，所以我身体之所以比较重，是因为我肌肉量多的关系。啊，这个身体组成分析呢，还会分析左右边、哦、因为有些人运动了以后、哦、可能右边的肌肉比较多，左边的肌肉比较少、哦、所以呢，它可以分肌肉量跟体脂肪量、哦、然后分成躯干、左手、左脚、右手、右脚、哦、这是肌肉量的状况。这边呢，体脂肪呢也一样，躯干、左手、左脚、右手、右脚、哦、分别分析你身体这各部分、哦、手脚跟躯干里面肌肉的量以及体脂肪的量、哦、啊，这个呢，这边就问你知道全部测出来以后，就看你左右平衡情况。因此我躯干 左手左脚跟右手脚的平衡情况呢是在中间的，所以我是两边是算是还可以，算是相当平衡、哦、但如果仔细看数字的话呢，可以看到我左脚肌肉量多脂肪量少，左手的肌肉量少脂肪量多一点、哦啊、右手的话还好平均、哦、所以我的右手比左手强，因为右手肌肉量比左手肌肉量要多，左脚比右脚强，因为左脚的肌肉量比右脚要更多、哦、所以这是我腿部的肌肉分析、哦、男生女生这个是随着不同年龄的 长模的数字，所以我同在我同年龄当中呢，我是比我同年龄的要肌肉量要高、哦、腿部肌肉量 要高这个程度哦、至于脂肪呢，脂肪就差不多算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哦、所以我知道我身体的组成呢脂肪差不多，但是肌肉的话呢是比一般人要多的、哦、所以虽然我比较体重高了一点，但是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是因为肌肉量多的关系。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哦哎、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状况、哦、要做体检才会知道啊，体检看有没有疾病，如果你担心什么病可以做高阶健检来看，担心心肌梗塞担心中风都可以做高阶健检来确认会不会有，体检完了以后、哎、健康没有疾病、哦、然后之后我们再一步就要做体适能检查，看看我们的体身体的体力到底在长模当中是属于前段班中段班还是后段班，不管你哪一个年纪，我给我们 我提供的资料当中都有不同年纪的体适能的检测、哦、体适能检测除了看看你、哎、情况以外、哦、也可以进一步做身体的组成分析，看看你肌肉的量脂肪的量分别是多少。运动是很辛苦的、哦、所以很多人都懒得运动，但是很重要，要活就要动、哦、当我、哎曾经碰过欧洲、哦、瑞典来到台湾的访客，他已经七十几岁了，我跟他一起去爬山，就他爬得比我还要好、哦、所以表示并不是年纪的问题，是有没有运动习惯的问题。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运动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另外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做一个、哎、身体的检查、哦、还像这里打出来的是癌症的筛检、哦、我想很多地方都有癌症筛检、哦、子宫颈癌、乳癌、大肠癌、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癌症筛检、哦、为什么？因为这几个癌症是发生很多的，而检查很简单、哦、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做体检，然后认真的运动、哦、有正健康的生活习惯，足够的休闲跟运动，有健康的饮食、哦、我想就不再赘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特别谢谢郭医师给我们、这个精彩的分享，我相信是很专业的，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我其实、并不知道。那、今天、后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分组、分组来、 以往的分组呢，我们知道其实在前面我也提到，不只是一些知识性的传递，我们在希望有一个团契的性质啊，然后是彼此来分享。我们今天就着今天这个主题啊，当然也可以过去的讲过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我们的身心灵啊，我们的目前在前面的十次都基本上是讲到身体这一块啊，我们的身体的运动的部分，身体的健康的部分，吃的部分啊，运动的部分。那在这里面呢，过去的经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挑战，我们其实是需要彼此打气的，彼此鼓励的。有些人在某些方面他做的是比较好，那做得好呢也是上帝的恩典，也没有什么骄傲的，那可能也上帝使用我们目前在这个方面的好是要去鼓励另外的人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面一起有一些的分享，然后呢彼此的这种的鼓励彼此的带导，这个后面的时间那现在就是我想就是还是再一次说，如果你还没有留下你的电子邮件请在这个那个我们的聊天室 chat box 里面把你的这个电子邮件留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因为原则上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讲座之后呢，都会隔了两天整理了以后呢，会放到一个地方，然后你有一个回放。这个回放呢是音频的，目前是音频的MP3， 然后可能在稍后呢我们才把这个视频放上去。那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个是免费的。如果你觉得有你的朋友，特别是那些疲劳牧者，我们建议你跟他们来分享，邀请他们来如果不能来就听我们的回放。我们相信这些的讲座呢都是常常是我们特别是这个服侍主的人，属灵的领袖，全世界的牧者宣教士，我们在这方面常常比较忽略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常常讲到这个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儿一般的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倾向，就是我们不大会去关注我们就不会花时间。运动其实也属于这个重要但是不那么紧急，你一天不做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最终呢迟早都会出问题，以至于我们到时候我其实因为我服侍的性质，现在服侍的呢都是一些的传道人宣教士这样的全世界的工人，我真的看到他们的情况我心里面特别难过就是有些是被强迫的休息以前你忘记你忽略到应的时候，你一直不去做的话，最后上帝让你强迫的休息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见的事情。所以我们彼此鼓励，在他来得及的时候能够花时间去这个运动，找到自己合适的运动，不是剧烈的，不是一下那么猛的极端的运动，而是循序渐进的温和的，但是适合自己的，刚刚也介绍。然后吃的部分我们要吃健康的我们的郭医师已经在前面的，如果你没有听你就去听那个回放，然后我们也有 PowerPoint 也是可以去看的，然后就知道有一些的东西将来我们会有一些的到音的时候我们因为讲的信息很多了，我们以后会慢慢的去跟大家可能捋一捋就是帮助大家消化就是这样但是在我们请田林姊妹帮助我们分一下小组其实一到分组的时候有一些人我知道是很忙，然后就离开了，没有问题，我们大概四五个一个小组，然后呢这个可以的就有同工来，我等一下给你告诉你我的这个微信就是四五个人一个小组，我们来讨论就是就着今天的这个题目为主但是也可以讨论其他的我们但是我们在分组之前，我们请这个郭医师还是为我们有一个祝福，我们希望到这里来的每一位都领受了祝福再走郭医师请。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我满心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体，你赐给我们身体，让我们可以来活动，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恩典。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好好照管我们自己的身体，愿意好好的运动，来保持健康，来荣耀你。求你祝福每一位听到这讯息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好好的在你面前能够好好运动，来然后侍奉你，侍奉的更久。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然后呢，就是请甜甜姊妹，我们就大概四个、五个一个小组，好吧？然后就看神是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一次啊，这个有一些的啊，这个团契的时间，彼此打气。好，我们下一个礼拜还有啊，谢谢。